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好久不读经了，我们祷告一下。最近那个英文的读经，最近也没有写几个，不过已经陆陆续续翻译发表写了100多遍了。
那很多了。
我也有神的印证，是神叫我写，给我好几个印证，但是还是没人看，没几个人看。有的时候也是有点灰心，有前一段特别灰心的时候不想写了，但是神给了我几个印证，一个是我祷告神，我没有印证我就不会再继续翻译英文，不会写下去了。第一个印证就是要有听众这个写信鼓励，说受到帮助了，因为有个加拿大的听众。第二个我说要有人奉献感动，结果有一个姊妹也奉献了，是我那个编辑英文录音的，他深感动，他奉献了一笔费用。我也倒不是那个缺钱，而是说我就知道神的印证，神也给我感动，还是那个，但是万事开头难吧。但是我确定了是神要做的，这神对我的呼召。因为开始的时候不清楚啊，光我自己经历我也讲过了，开始我想都没想过去服侍中国教会，光想着在地方教会服侍不是海外华人学者啊、小台啊、团体啊，这都想到这个，没想到去中国福音啊、大复兴这些传福音。第二个后来又觉得说，我们中国人在中国人传福音就了不得了，要去跟美国人。但是都有印证，所以呢我也分享一下，虽然我们有的时候在低谷的时候都是比较艰难的，特别是这个服侍的时候，但是既然有神的印证，这神的呼召，我们就继续做下去。
Amen.
谢吧，是不容易的。
Amen.
真的不容易，有时候看他很灰心，花那么多精力没有几个人听，但是我们祷告，让这个交给神。我们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
阿门。
主耶稣基督，谢谢你。
阿门。
今天的圣灵，也谢谢你。虽然我们就三个人在一起读经，但是三一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祈求神继续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读经中光照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的真意，也能借着这些分享继续供应给华语的读者和英文的读者。请你晚上与我们读经聚会同在，请你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民数记31章。
阿门。
我们祷告，请你帮助我们。
阿们。
光照我们。请你的圣灵引领我们。
阿们。
阿们。
是，感谢赞美主。求圣灵能够加力给我们，让我们今晚的读经能够圣灵在这自由的运行，我们通过这个圣经能够更多的了解神国度的眼光。感谢赞美主。
民数记31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然后归到你本民那里。
摩西对百姓说，要从你们中间叫人带兵器出去打仗，攻击米甸，好在米甸人身上为耶和华报仇。
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每支派要打发1000人去打仗。
于是从以色列千万人中，每支派交出1000人，共12000人，带着兵器预备打仗。
摩西就打发每支派的1000人去打仗，并打发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同去。菲尼哈手里拿着圣所的器皿和吹大号的号筒，大声的号筒。
他们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与米甸人打仗，杀了所有的男丁，
在所杀的人以外，还杀了米甸的武王 就是以为历经苏尔呼尔利巴，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
以色列人掳了米甸人的妇女孩子，掠夺了他们的所有的牲畜、羊群和财物，
又用火焚烧他们所住的城邑和所有的营寨，
把一切所掠的、所获的，连人带牲畜都带了去，
将所掳的人并所获所掠的牲畜财物都带到摩亚平原，在约旦河边与以利哥相对的营旁，交给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以色列人的会众。
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中一切的首领都出到营外迎接他们。
摩西向打仗回来的军长，就是千夫长、百夫长发怒，
对他们说，你们要让着一切妇女存活吗？
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比尔的事上对耶和华行事不忠实，以致瘟疫临到耶和华的会众。
所以你们要把一切的男孩和所有的已嫁的女子都杀了，
但女孩子中凡没有出嫁的，可以让他们存活归给你们。
你们要在营外驻扎七日，凡杀了人的和一切触了被杀的，并你们所掳来的人口，都要在第三日和第七日洁净自己，
也要为自己洁净一切的衣服、皮物、山羊毛织的物和各样的木器。
祭司以利亚撒对打仗回来的兵丁说，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律法中的律例乃是这样：
金银铜铁锡铅，
凡能见火的，你们要叫它金火，就洁净了。然而还要用除污秽的水洁净它，凡不能见火的，你们要叫它过水。
第七日你们要洗衣服，就为洁净，然后可以进营。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各宗族的族长，要计算所掳获的人口和牲畜的总数，
把所获的分为两半，一半归于出去打仗的精兵，一半归于全会众。
又要从出去打仗的兵丁所得的人口、牛、驴、羊群中每500取一，作为供物奉给耶和华。
从他们所得的这一半之中取出来，交给祭司以利亚撒作为耶和华的举祭。
从以色列人所得的那一半之中，就是从人口、牛、驴、羊群各样牲畜中每50取一，交给看守耶和华帐幕的利未人。
于是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行了。
兵丁所获的，就是他们所掠得还留存的，有羊67万5千只，
牛72000只，
驴61000匹，
女人共32000口，都是没有出嫁的。
出去打仗之人的份，就是他们所得的那一半，共计羊337500只。
从其中归耶和华为供物的有675只，
牛36000只，从其中归耶和华为供物的有72只，
驴30500匹，从其中归耶和华为供物的有61匹，
人16000口，从其中归耶和华为供物的有32口。
摩西把供物，就是耶和华的举祭，交给祭司以利亚撒，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以色列人所得的那一遍半，就是摩西从打仗的人取来分给他们的。
会众所得的那一半，有羊337500只，
牛36000只，
驴30500匹，
人16000口。
从以色列人所得的那一半之中，无论是人口或是牲畜，摩西每50取一，交给看守耶和华帐幕的利未人，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统领千军的各军长，就是千夫长、百夫长，都进前来见摩西，
对他说，仆人权下的兵已经计算总数，并不短少一人。
如今我们将个人所得的金器，就是鼻环、手镯、打印的戒指、耳环、项链，都送来为耶和华的供物，好在耶和华 面前为我们的性命遮罪。
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就从他们收了金子，都是各样打成的物件。
千夫长百夫长所献给耶和华为举祭的金子共有16750舍客勒。
各兵丁都为自己获得了财物。
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从千夫长百夫长收了金子，又带进会幕，在耶和华面前作为以色列人的纪念。我们就读完了，可以自由交通或提提问题吧，或者有分享的，我们看看这个交通问题的时候或者分享的时候能不能带来圣灵的感动。这些字句上来讲，我也听了一些讲到的，都比较这个就是说这个是搅扰很多很多读者的一章了、啊。就是为什么对这个米甸人这么残忍啊？他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分享分享？
我的问题就是17和18，说为什么要把一切男孩和已嫁的女子都杀了？然后为什么女孩当中未没出嫁的可以让他们存活？这是第一个问题，就为肯尼叔应该说的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另外一个就是第49节。然后对他说，仆人全下的兵已经计算总数，并不短少一人。这个指的是他们打了这场仗没有死掉一个人吗？还是什么意思？
没有死掉一个人。
哦，对，
在这里这就是历代以来很多争议的，很多基督徒有解经的。我晚上 YouTube 上也搜了几个，听了之后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听启发了。
嗯。
就是说，就跟你以前也有的经历，或者有的时候你网上搜索他们的解经也，读完之后，也就是，对，有的时候有些东西会给我们一些深刻的印象，一些感动。好多时候读完了之后也没有特别深刻的感动，所以这种情况下可能也没有圣灵光照吧。
嗯，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这个问题就是搅扰很多人的问题，很多人没有答案，或者是有答案他有解释。也不是那么能信服人。那天人一般的想到的答案就是说，就是这个米甸人在试诱以色列人犯罪的事上，这个犯罪了嘛，让他们的女性去勾引以色列的男人淫乱嘛，那是巴兰的主意嘛。
嗯，
然后呢，这个瘟疫才临到以色列人，死了好几万人。当然，这个前一章我们也讲过了，那个腓尼哈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拿了一个矛，把一个另外以色列人带着米甸女人经过他们会幕的，但是聚集在那时候，他这个不长眼。我上次聚会的时候，这个不长眼，这个时候来，结果被从肚中两个人都刺死了。刺死之后，瘟疫才止息的。所以他。一般的说法就是说，米甸人在引诱以色列人犯罪的事上，犯了大罪，而且这个是神一个审判，所以一方面是神的审判，所以他不仅仅是一场彼此的征战，是一个审判，所以以色列人就是网上我听他们解经讲。以色列人只不过是神审判米甸人的一个手一个工具，所以他们没死一个人，这是他们审判的一个工具，是一个神正义的一个审判吧，因为米甸人犯罪犯的太大了。
嗯，
那我自己一个微小的感动啊，就是在路上听的时候想到一个微小的感动。你记得我们以前讲为什么摩亚和米甸人不同吗？我提到过，摩亚可能预表我们的肉体，但是呢，迦南七族呢，它是预表邪灵，就是神对付这个摩亚人的这个方法和态度， 和对待迦南七族它是不一样，迦南七族是斩尽杀绝，那对待摩亚呢是开始一直是避免有什么冲突的。所以在申命记也提到，在民数记也提到，神直接在申命记都特别明确的提到，对摩西说，你们到了摩亚地要绕着道走，不要与摩亚人冲突，因为摩亚人是罗德的后裔，我讲他们那个地给了罗德，我给了罗德，所以你不要让他们走，跟以东也是如此，也不要跟以东征战，都在申命记好像是二章还是哪里提到的，说碰到以东也不要与他们征战，因为以东是以扫的后裔，我将那个地已经赐给以扫，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征战。另外一个神特别提到不要苦待寄居的，不要苦待埃及人，因为你们曾在埃及做过寄居的。他这神就特别提醒以色列人几件事情。但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当时得到的感动了，就说神一直躲着让以色列人躲着不跟摩亚正面冲突。而且呢让外邦人的巴兰对摩亚人说话。外邦人的巴兰虽然不是个敬虔人，他是外邦人先知，历史上称为假先知。我们在那个时候读的，我现在回顾我们那个时候的感动啊，就是我们想了，就是说为什么神借着巴兰对摩亚说话呢？是因为摩亚就这个一个说话的渠道。我举例子，比如说我们讲现在很多媒体是 fake media， 这个我的文那个交通也提到 fake media， 神也会借着 fake media 说话，或者说我们周围我们听的，不光是 fake 的，正面的也有，电影、影视，各个身边的渠道，我们接触的人，事物都可能成为神说话的管道，所以神可以借着不敬虔的巴兰说出敬虔的话语。巴兰也发了预言，神要怎么祝福以色列，以色列人要成为万邦的祝福，因为你现在就是提醒摩亚人现在不要拦阻以色列，因为以色列这个征程是为了产生基督，基督产生之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后裔要成为万邦的祝福，所以因此呢要这个要摩亚人能够接受以色列人，跟以色列人和平相处。当时我还分析嘛，我说摩亚人可能就是有这个被拒绝的灵啊，就是用现在我们学心灵意志上讲被拒绝的灵啊，他是罗德的乱伦的后裔，乱伦的后裔在社会上就被受歧视啊，他可能他也相信神，他并不是不相信，他祈求神来咒诅以色列人来祝福他们。神说我不能咒诅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是我祝福的，因为他后裔要产生基督。我祝福万邦，我祝福摩亚的途径是通过祝福以色列人，所以我讲的就是神借着不敬虔的环境，不敬虔的先知巴兰对我们说出神圣的话语，这个时候我们的心思，我们的 identity， 我们的这个认知，我们的过去的伤害，或者说过去的撒旦借着我们受伤，在我们心思中建立的抵挡神的坚固的营垒就必须被打破，打破这个坚固的营垒之后，我们才能听到神借着我们身边的甚至不敬虔的途径巴兰这样对我们说的话。就神本来让以色列人经过摩亚地，经过摩亚地的目的并不是跟摩亚争战，是不要跟摩亚争战，但是为什么又要经过摩亚地，他可以他是可以绕着走啊，但是为什么一定要他就他这里跟摩亚人有交通呢？我觉得神是一个拯救之旅，希望他能接受以色列，因为神跟亚伯拉罕圣灵言的是谁祝福以色列神就要祝福他，所以如果说以色列能够穿过摩亚地受到摩亚地人的祝福，给他们水喝啊，让他们走廊道啊，哎，这个时候神就会把这个祝福通过以色列带给摩亚，因为神又命令以色列人跟摩亚不要征战啊，又希望这个摩亚 来祝福以色列人。所以一方面呢，他就这里有个属灵的线，就是说我们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罗德和亚伯拉罕分开。有人说是他们产生了争执，说圣经中只记载是他们的仆人因着那个水草，因着这个放牧产生争执了。亚伯拉罕说，这个因为我们是亲人，我们是兄弟，我们不能争执。你往东走，我就往西走；你往西走，我就往东走。这样让罗德选，罗德选的索多玛，因为那时候平原，然后又水草肥沃，然后亚伯拉罕就往东了。亚伯拉罕就是选择了山，贫瘠的山，他是过帐篷的生活，所以他这个就成了罗德和亚伯拉罕之间的分开的一个渠道。他这个分水岭，他这个表面上是仆人争执，但是里面是什么原因？就是罗德被天使拯救，但是亚伯拉罕代祷，替罗德代祷，神要灭绝，神启示亚伯拉罕他要灭绝索多玛，但是要是找出五个亿人，十个亿人都找不到，所以他必须得灭绝索多玛。但是呢，神怜悯罗德，愿意拯救罗德，也纪念亚伯拉罕的祷告。所以当罗德被拯救出来之后，他都只跑，他都按说他这个时候跑出来，他就是他跟两个女儿两个人啊，他老婆成了岩柱了，就四个人，三四个人，他躲在一个小城里，结果被他女儿骗了，然后乱伦生了孩子。不管如何，圣经始终没有记载罗德说咱们去找亚伯拉罕去吧，因为按说你说是他们是。仆人争执，养牛养草这个水草不够争执，分开的话，那是只是仆人的问题啊。他们应该，罗德应该有机会说，我现在都这样的了，我去找亚伯拉罕嘛，或者他不好意思，或者怎么样，反正圣经从来没提他去找亚伯拉罕，好像就永远没有分开了。所以亚伯拉罕和罗德之间，他这个不仅他们之间。他们之间有什么局域或者有什么分割，一直延续下来了。所以到这里，就整个以色列人和摩亚人，他并没有和平。所以我当时的感动是说，也许是神继续在西方修复他们之间这两个支派，两个家族，或者说两支。这个亚伯拉罕和他的亲人，他这个两，这个预修复他们。但是呢，摩亚预，我讲摩亚预表我们的肉体，因为他是从肉体来的。摩亚的意思本身就是从父亲生的这个词，从父亲来，他是罗德和的女儿，乱伦很亚门人的意思也是这个意思，就是从父生的，都是大概这个意思。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他一定是预表肉体，因为保罗讲得很清楚，乱伦啊、淫乱啊，这都是出于人的肉体，所以摩亚肯定是预表我们的肉体。后来圣经中其他地方讲对摩亚的时候，就说摩亚是盛酒日瓶，就好像酒里的酒渣，没有常常倒酒渣，他就在这完全很多酒渣了。他说我要把摩亚倾倒，要难处，环境里让摩亚让他好像。炼酒的时候，酿酒的时候，不断的倾倒，渣子就会出去。所以圣经一直把摩亚预表为肉体，所以碰到肉体的时候，他就是绕道走，慢慢等人的肉体被降服啊，基督徒的经历啊，被对付啊，能够顺服到基督里面啊，我自己也很多这样的经历了。但是对待邪灵，他的态度就不是这样，对待邪灵的态度是。就是斩尽杀绝。但是邪灵和肉体之间怎么分呢？就是说亚伯拉罕跟神立约的时候，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在埃及地400年，要为奴，直到亚玛利人的罪恶满。换句话说，那时候亚玛利人就是被就是有罪恶的，就是被邪灵利用了，就 就可能有献祭啊、金火啊、迦利摩洛呀、拜偶像啊，甚至吃这个祭童啊，这个乱伦啊，很多这种拜偶像的，除了杀死儿童献祭之外，常常有的就是在他们的圣殿里有这个殿的祭，殿祭，妓女的祭，就是专门的，就好，现在还有呢，现在好多宗教里都有，就是说他这个妓女是专门是跟这个圣殿里养的，然后很多的人，就是他们这种邪教，或者说是这种宗教里的祭司呢，或者说想得着祝福的人，就跟那个殿的妓女行淫，然后这个行淫的时候就会作为献给他们神的这种祭物。我们现在好多，现在有些宗教还有这种殿祭，据说印度有些宗教都有这种殿祭。在旧约中很多的这个拜偶像，对他们这个罪恶都满意，就是说我们都讲亚玛利人迦南七族预表邪灵，可是他们最开始的时候也不是完全邪灵，他们也是人啊，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但是他们一直堕落下去，他这个罪恶一直满盈下去，到了一个地步，他又不肯悔改，神给他400年悔改，让埃及人南下，一方面是积蓄力量，另一方面也是给迦南人继续悔改的机会，但是他们400年并没有悔改。读创世纪的人，我特别提到那个在约瑟卖粮的时候开始提到迦南地的人也来抵粮，后来就不提了，后来就是说饥荒继续，那迦南人又不来抵粮了，那他们吃什么？我当时的猜测就是说可能他们就是自相残杀，吃这个历史上都有的，吃人呢、啊，都有可能。所以他这个迦南七族也是一步一步堕落那个地步。当我们肉体，就是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今天感的，就是说，我们是信神是自愿的，神给我们有这个自由。据说啊，很多人都这么说，上帝创造，神创造。这个地狱不是给人吃的，而是给撒旦和邪灵吃的。但是为什么我们都知道很多的人却下了地狱呢？就是这个人始终不肯悔改，心一直向神刚硬，一直与邪灵配合，一直拒绝神，到一个地步，他们本来就说神不是为他们预备的地狱，但是呢，他们却被撒旦欺骗裹挟，或者说到地狱，他这就是一个情景，就是说，固然我们的肉体是要神对我们的之纪念，我们不过是肉体，对我们的肉体的软弱也有顾念，希望我们的肉体能够有一天降服基督，我们的刚硬的心能够变成肉心，能够最终归回于基督，或者说有些人还没有得了基督的，他是凭着他的良心做事，神也奖赏善人的。我讲过我在先知性的恩赐异梦的经历里，不仅到天堂去，而是到天堂和地狱之间，很多那个山谷地带，我有3次不同的山谷，不同层次的山谷的经历，遇到不同的中国人生活在那，它并不是地狱，它也不是天堂，它只是天堂和地狱之间有一个过渡地带叫山谷，但是山谷里的大多数人按照很多先知性的说法是说，等到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之后才决定有些人上天堂，然后得罪人，有些人下地狱，这都是也是符合圣经的这种可能。所以在这种情形下，我的点就是说，如果我们一直放纵自肉体，放纵自己的犯罪不肯悔改的时候，那可能有一天我们受到的这个审判就跟神对付邪灵的审判一样，就是下地狱啊。他就在这样一个审判。所以他不光是摩亚，就是我就讲，从摩亚的目的就讲到米甸，就是当神在呼召，希望摩亚人能够顺服神，能够改变他的那个错误的观念，然后能够接受以色列人和平相处，从而得了神祝福，但是摩亚人去拒绝改变他的 identity， 拒绝从这过去的伤害中 出来，拒绝改变他的观点，反而去就是和米甸人一起，然后来雇了这个巴兰，他是和米甸人一起，然后雇了这个巴兰，然后来咒诅以色列人，但是这个没有成功。但是米甸人这里为什么就遭受这个灭绝的命运，反而不是摩押？这就是值得我们思考，就是说米甸人首先他可能就是我刚才举的，他可能比摩押人更坏，心更硬，更接近邪灵，或者更被邪灵化充满，更变成邪灵一样。好像摩西的岳父也是米甸人，但是他米甸人他怎么堕落到这个地步，就是已经是摩押人拉着他来帮忙，然后最后巴兰也是教唆米甸人，并没有是什么摩押人，而是米甸的女人出了这个主意，然后败坏了以色列人。所以我就尝试回答这个问题，一讲把这个顺了一下过去的感动，就是可能有一种可能，就是米甸人在这个邪灵化，就是我们基督徒不是没被圣灵充满变化，被基督充满要圣化圣变，慢慢变化成神的形象嘛。那撒旦他邪灵做的也是，他一旦掌握一个人或掌控一个民族，他也把他邪灵化撒旦化，也把它变化成撒旦同样的形象。所以他都是连主耶稣在地上骂那些法利赛人的时候说，你们是毒蛇之种，你们的父是撒旦，自从就是撒谎者。所以他慢慢就是说，真的是世界就分为神的儿女和撒旦的儿女，这里面就取决于我们的拣选，我们的心，我们是否悔改，我们是否与神配合还是与邪灵配合。所以可能在这里米甸他就是异化的程度，就是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曾经也认识也特别经历异化，就是我从农村到城市的时候，一下子这个冲击太大了，我就慢慢被异化了。我就觉得哦，原来我们从乡下来这个很单纯不够坏是我不能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就想要学坏。那个时候就异化，也那个时候特别听到说中国一个说法，就是你谁越异化在中国就越成功，所以越不要脸越心黑越脸皮厚就越能成功，越有机会。但是现在想都是错误，都是完全被异化。但是人在那种特定的扭曲的环境中会产生这扭曲的想法，这都是被撒旦邪灵化，这都是这个不光是过去的。所以米甸在一定程度上他被邪灵化，他被撒旦化的程度可能比摩押还要严重。所以也许在这个过程，在这个时候，所以神现在对待米甸的态度就不再是像对待摩押之前那样忍耐啊，恒忍啊，等候人的悔改啊，到一个点就跟我们现在传福音，也就是说是神一直忍耐啊，悔改啊，这个忍耐啊，恒忍啊，让传福音让人悔改，但是噔到这个点，这个点审判就来了。这个审判来的时候，再哭再喊都没用了。那现在大家就是难以觉得接受的点，就是说为什么审判的时候这么严厉啊？男孩都杀了，这就不留种了，这等于是就是不给他们留种，完全灭绝。男孩子也杀了，妇女也杀了，成年男的杀了，儿童男子也杀了，只留处女。那这个处女嫁给以色列人之后，可能自然就被归化为以色列人，所以他这个基本上就是把米甸灭种了。所以这个是个非常严厉的审判。但是从我们现在属灵的经历上，我是引申了一点，就是神现在也是在恒忍啊，等候啊，无论是四百年等候亚玛利人悔改啊，或者说之前一直等候米那个摩押人一直绕道走啊，不要跟摩押冲突啊， 一直跟接着先知就这么说话，他不肯悔改，不肯悔改有一点到了点他是有审判，所以这个也不奇怪。因为我最近在读罗马书，罗马书保罗说，就是神说向谁动怜悯就是动怜悯，都谁向谁动怜恤就对，就是动怜恤。他要审判人就是审判，因为他是创造的神，他神有审判的权柄，而且审判的时候他也可能会很严厉。圣经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神是烈火，所以他这就是到了一个点，到了一个点之后大家争议就是接着，哎呀，为什么审判那么严肃？那再审判严肃，那没有去这个这下地狱的审判更严肃。我在先知性的经历里，我没进去过地狱，但是我也看了很多那么先知性恩赐里被带到地狱那种恐怖情节。我看过，因为我关注天堂地狱见证嘛，我读过很多。那如果那些技术都是真实的，那这个审判是很严厉很严厉的。但是现在神等跟人讲话让人悔改的时候，大家很多人也都是不当回事。我对不起，我一下子就把这个理一下讲了这么多。天主教啊，再我们继续分享。但我只分享这个过去的，还不一定有什么亮光的。
宋弟兄，这个地方摩西的岳父是不是米甸人啊？
对啊，好像摩西的岳父就是米甸人吧，所以他开始他还帮助过摩西的。
对，
所以他对，而且之前我们读到过，我们那个当时说和那个跟摩西走的那个人，到底是他有翻译成摩西岳父，也可以买以那个有一个词可以翻成岳父，也可以翻成那个内地。
嗯，
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到底不清楚，就是他好几个名字嘛。
嗯，
当时说，我当时我猜的是他内地，就是他摩西的内，就是摩西的岳父可能回到本名就死去了。摩西的内地可能，我觉得可能加入了以色列人的征程。所以从这里来分析的话，他这个米甸就一分为二，老一代的人，米甸的长是长老，就是说摩西的岳父已经去世了。当时如果是就是摩西的内地带了一批人，因为摩西劝他求他说，你跟我同在吧，你跟我一起到旷野去，因为我不知道这个路程怎么样，对不对？当时我们读经读到这里，到底是说，因为摩西岳父明明说回去了嘛，但是他这里为什么又祈求他这个他这个是那内地嘛，跟他去呢？因为我当时的猜测就是说，当时米甸已经分裂了，一部分要神的，当然老人是摩西岳父，他要神，他也敬拜神，他也献祭啊，但他老了不想离开本地了，他就回到本家，很快就可能就到神那里去了，到天堂去或到阴间去了，对吧？可能如果是一部分愿意跟从摩西的人，也跟从摩西走上这种艰苦的旅程的人，信心的人，当然他有动摇了，就是他的内地可能带了不光他一个人，带了一批人，对不对？要不你怎么这个而圣经中记载的很清楚的，我上次提到过，我忘了，在约瑟亚记还提到讲，就是跟从摩西的那个他内地他的后代。还到以色列人给他那么一片地呢，这都圣经记载，我一下忘记哪个经典了。所以圣经证明是摩西米甸人一批人是跟着以色列人到美地去了，所以可能在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分裂，跟从摩西的和反对摩西的人，到时候什么时候都有选择。现在我们都是这样，你什么时候都有选择的，都有要神的，都有不要神的。所以你要神的可能那个时候跟着摩西已经走上那个征程了，那不要神的人留在那里可能就进一步被撒旦化，被邪灵化，被巫灵化，然后慢慢他就越来越成为，本来他就当时一个选择，越来越成为撒旦坚固的营垒，最后呢被撒旦利用来破坏神的工作，破坏神大这个借着以色列人，这些目的都是为了抵挡基督的诞生。因为他如果把以色列人都杀死了， 或者以色列人男丁死了几万了，他就延缓或者说阻挡基督从肉体出生，他一切的目的都是这个，所以他可能留下来这些米甸人已经都是非常坏的人，我是这么猜想。所以他你现在属灵上来讲，你现在看我们现在的光景就是这样。我最近跟一些平台的传福音也是，有些人他要神的，他就是要神的，不要神的他抵挡神。而且在我们，因为我撒旦心里攻击我，不光在我太太家，在我自己本家里，我的亲人都抵挡神，跟我们闹翻了，就是因为我们支持特朗普，我们基督徒，我想让他信主啊，这些事情，亲人，我自己，我们家的亲人都这样，他就是撒旦的心理，就我就很特别注意到，最近就是这几年争战特别激烈，不要神的人心就特别变得更硬了。再补充一下，我有什么？
我暂时没什么补充的。
但我讲的有回答这个问题吗？也回没回答了，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
我觉得回答的很好，这个就是需要有这个背景。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个背景，单独看这个审判的方式，可能确实不好理解。但是你要是看到这整个过程的话，尤其是宋牛也讲了米甸人和摩亚人这个的区别，我觉得就是这肯定有神的旨意在这里面的。对
对，可是我们这个，我们就是我们接近主来的日子近，越近一天，其实审判的日子就接近一天。大家被演这些，很多人被撒旦蒙蔽，没有看出这个元素性，所以我就急呀、啊，我就有的时候真的很着急呀、啊，替这些人着急。没有看见的人说你着什么急，人家不要上帝，你不要进天堂，你有没有天堂都不知道，他不急。但是我说我急呀、啊，我跟这亲人说，我说我急呀、啊，我说我的真的天堂是真的。我说什么也不行，别人也不信。姐姐还有其他问题吗？
暂时没有。我刚才把它读一遍，我觉得说的挺对。这一章主要是讲，就是攻打米甸和，就是说，和那个以后怎么对待这个米甸人的掠物和米甸的人吧，
对，
还有这些祭物的处理方式，觉得
祭物的处理方式就是你参与征战的，你得的奖赏多，你只要献给神500去。你如果没有参与奖赏的，没有参与征战的，没有受苦的，将来你也能得到一些福分，但你也能得一半。但你人家当兵的人可能几万人来，你们几十万人、几百万人，以色列人拿另外一半。然后你要献，你要献50曲，当兵的500曲，是吧？
是吧？
所以他这里就是说到最后的时候，现在就是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就是我们我不是定罪，而是我们在反思，是吧？其实我们基督徒也可以追求，也可以不追求，我们可以今天参与神在这个时代的行动，付出代价，肯定要付代价。那个付代价的时候，看似是有付代价，可是神保守我们，等于是一无所失啊。当然我们现在会有肉身的损失，但是其实在神这一个很美好的预表的话，因为在永远里我们得了永生，如果看到天堂的时候，我真的是看到永世的时候，我们不会损失什么，但是我们得到的奖赏是大，但是就连这个奖赏基督徒很多的都不看重，就宁可看重肉体和世界，就看重眼前的，这个也是没办法，这个也是有的时候，也都希望鼓励大家都多读经啊，多祷告啊，当然我们自己都会有松懈的时候，但是很多时候大家就是不看重为将来的奖赏，而是看重这个短暂的，物质的 假设或者说是惰性，屈服于这个惰性，它就是这样。你在赖王秀兰上的书里就有很多的技术啊，我自己读那个雷克乔纳的书里也有技术，那我自己在天堂经历主对我说话也有提到这个，就真的有的人奖赏很大，那个时候就是圣经所谓的在黑暗哀哭切齿，就是雷克乔纳一句话，就是说他不是说天堂里有黑暗，而是说你距离于主远，你得到的奖赏少，你自己感觉好像就是在黑暗的哀哭切齿，因为越接近神越在神的荣耀的范围，因为你没有被那个光充满，所以大家基督徒又看不到这个奖赏的重要性，好多人宁可贪恋今生的享受，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难处，所以这一章其实我觉得跟现在基督徒经历是非常切合的，一方面是我们是要神还是不要神，这个有本质的区别，第二个我们要神之后我们是为神征战的，还是在后面看着别人征战就好了，征战不容易啊，征战不容易的，那当然对神的怜悯奉献，我自己我发现我可能越来越开始越多的征战，但是灵界的征战已经进行很久了，邪灵常常攻击呀、在异梦中很多跟邪灵的征战，也有得胜的经历，很多得胜的经历，但是在外面的征战，外面的这个还没有开始，但是我相信都会有很多的征战，但是征战之后我们得到的奖赏也是多的，让我们真的是看见这样的这个主真的是，如果看见天堂看见神的勇士里的奖赏，这地上的东西真的是会有容易超脱一些。
阿们。
那我们就祷告吧，我们祷告求神加强我们。
没分享。
我们能读经也是得胜，我也软弱，我说没人读就算了，但是读一读，神说一点话语，我们也有一点服侍，我把它写成中文写成英文，也都是一点服侍。神什么时候吹气让很多人听到，那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也是神使用我们的途径，小事上忠信，就是我们大事上神才会托付，而且他们讲了很多人我们在今生所做的根本看不出我们的果效，就是有的时候果效是在勇士里衡量的，你根本看不到，你要光在肉眼里想要看到的，有的时候根本看不到，但是在灵界里它不一定没有影响力。
阿们。
我们的阿爸天父啊，谢谢你。
阿
们。我们继续谦卑自己在你的面前，我们在一起读经也真的是要胜过各样的拦阻，我们的惰性给你丰丰富富的祝福，能够重新得力，能够从你得着加力，丰丰富富的赐福给我们，像你说的，我们如果舍弃我们的外面的东西，房屋弟兄，你会今生给我们加给我们百倍，还有来世的永远的生命，我们求你丰丰富富的赐福给灵魂身体得到康健，财务丰盛，身体兴盛，把小子一个家仰望你，丰丰富富的祝福我们，也更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更能胜过地一切的吸引和攻击，决定的攻击，然后能够为你刚强站住，继续追求。
阿门，
阿门，谢谢你，
感谢赞美主，
阿门，
主对我们一切的看顾，求主继续加力给我们，
对，
克服肉体的软弱，这个世界上的试诱，
对，
能更神的眼睛里面看见这个神给我们更永永远远的预备，
阿门，
感谢赞美主，
阿门。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通过这个读这个民数记，主啊，我们知道，主啊，真的是，为耶和华 就是攻击米甸为耶和华报仇，这不是不仅仅是为以色列人民报仇，是为耶和华报仇。可见我们是属我们属主的人，主是看顾我们的我主求主保守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家主要保守宋弟兄手上的学习和施工教育，更多的人能够从这个小小的施工当中能够得着，主要就是你圣灵亲自的工作主要求你纪念这个侍奉
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